好，我们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好，我们接着，我们上次是讲到这个新版的，是不是4327页？对吧？哈，最后，好。那在这里我们稍微间隔了一段时间了哈。那在谈之前，我们稍微讲一下为什么我们在谈这里。之前我们一直在谈五蕴，那从不同面向一直在谈，那现在又从更细部的来抉择这个设法啊，设法的一些实际相状是如何。那在抉择这个设法的用意啊，它主要的意义在哪里啊？我们大家能在后头它会有几个这个意义它会出来。它有讲说五种胜利，五种胜利，那这个五种胜利是就极为而谈哈。那当然在这个4337页这个后头我们待会会提到。就是说在谈这个法的时候啊，它的主要意义是什么？它是不是只是一个机械性的来告诉我们说设法有这些有这些性质。那像我们如果读物理化学它会就是把这个物质的相状它的一个性质啊跟我们呈现。但佛法在谈这些的时候啊，它主要的动机在哪里？它主要的动机是要对让我们从于对设法的了解以后，远离对设法的误解跟执着，它的用意在这里啊。所以，假如像最近我们在谈那个，我在刚开始上这个色大圣论，色大圣论不是有分十个处啊？那十个处里面的第一个是在谈所知一呀，然后在所知相，然后叫入所知相，对不对？那他你看他整个结果是怎么样？所知一像一切法的本源的东西啊，先确定，就是说一切法是带因依什么样缘而生起的。好，那他有这样的一个本体的，所谓本体我们方便说的，它的起源是如此，而他仰仗这个因缘而生出来。展现成世间万象的时候是有几种相，是不是从它的因到它所现出来的果相，就是说世俗地在后面四处是都有了，因为这个所知相的时候这个所知相里面就有谈到遍计值啦依他起啦缘成实啦那缘成实就是处于出世间的，就是说世间诸法它是仰仗什么因缘而成就这样的一个相状那知道这个因缘的时候，后来入手之相是什么？一切既然它的根源是阿赖耶识，入的当然是唯识性，是不是？也就是你要能入这个，你怎么入？因为它的源是这样的源头，我们在谈这个一切法的升起是这样，那你要真正入他的相，取他的离体，能掌握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如何顺观这个唯识性，了解这个唯识的道理啊？你看他这个是一个相互搭配的。那我们现在在谈设法也是如此。那他设法他谈下来，他的主要用意是他有没有否定设法的现象？你看他没有，他将设法的现象啊，而且是像一般来我们一般在修学的人比较习惯的就是我们直接把它否定了。那你直接否定是不是可以这样的手法？可以，你要根性很高的人 也就是说我们之前所常谈的，就是说只要我掌握到佛法的原理，其实对于佛法相对应的这些执着我就能放下。因为什么？举一反三，举一反十。我只要看到一个法它是带因缘生，一切法依此类推，我得到法之共相，诸法之共相。什么共相啊？我们就讲说，像现在最近有又在谈一个问题了哈，那这个问题我想对大家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可以思考的问题，因为他们修南传法。那修南传法，南传法现在有谈到名啊色了，对不对？那我们就借着禅定就开始观，我们这边看得很细，看到一些变化。然后你这样看就会正吗？就像我现在给你一种低倍的显微镜，高倍的显微镜，那我可以把很多东西看到很细，然后很多现象的变化都看得很细，然后你就会证无常吗？不是的，你就细再细，细细细细到现在科学能分析到的啊。像现在不是最近一个新闻说在瑞典还是哪里啊，要做一个很大的那个是几千亿台币，去各国，我们台湾也有参与的，要做一种什么的撞击，要找出更微细的东西出来，几千亿啊，不过机器故障所以要延几个月啊。不过你看啊，他们就是想要找更细的东西出来。好，那我们现在来讲说，所谓细细细再细下去的时候，难道他就会跟你讲我就是无常，我就是空性，举手跟你讲你终于找到我了，有没有这种道理？不是。你不要以为你一直分析下去就是聪明人。你看啊，我们不是讲一个道理吗？在佛陀当时代，很多会解脱阿罗汉有没有生定？没有。他有没有可能对一个现前设法的极细的观察？有没有可能？不可能，因为他没有生定啊，他很多最多是未到地定而已啊。那他为什么能证果？所以他只要掌握到一个法的升起处，以此得到法之共相，他不需要把东西不断的一直分析分析分析到好像只要穷尽分析就能看到，乃至你看到一个法在流转，你就会看到啊，一切法，此生彼生，此灭彼灭，不是你这样用看到它就会告诉你它有，就是你看到啊、哦，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东西生了，另外一个东西生了，一个生了，生了，生了，就像我们现在看电视，不是一个生一个生一个吗？对不对？啊，你有没有因为看电视体会无常的？没有啊，你看电视看得流口水而已啊，你怎么会体会无常？那它也是此生此灭吗？一个影像过了，下一个影像来，不是此生此此生彼生此灭，不是这样吗？不，一个生生灭灭，不是这样吗？你会看到很多生生灭灭相，这样的，可是你会体会到无常吗？没有。不要以为你以禅定一直观就可以，你也不要以为你到最后所体会的东西叫做真实的现观，不是。你必须要很清楚的看到这些东西的相互升起的那种缘起意，而这个抉择能力是在你的正见的时候你必须要养成，你才能在这个道理当中它呈现这些现象，且能在这个现象当中掌握到它的理则，而不是说你的观念没有，你的抉择智慧没有，那只要一直观观观到最后他自己跑出来，我就是无常，我就是无我，不可能的。所以即便我现在把名相讲完了，说名法有哪些，色法有哪些，讲完你要不把它汇套缘起的道理来，这不过是对物质的分析而已，这个分析不一定透出那个道理来，懂吧？所以在修行的时候，不是对现前一个法做无穷尽的分析，然后这个道理自己会浮现出来，并不是这样的。你必须要有抉择的智慧，在现前上观察，你才能看到，才能知道说，原来这个道理啊，就像你看到春夏秋冬，你会说，哎呀，春夏秋冬四季循环啊，不宜啊，一年一年过，你会体会的是这个，但你不会看到说十五春十五夏。你会看到你必须要以更深的抉择去看到他那个法都是怎么样，看到他一个相互依赖性， 不是看到时有一法完了另外一法生，而是看到这个法，这个法不可得。那这个如果没有智慧的抉择，所以在抉择设法的时候，绝对我们在正摄运空，并不是把世间设法都看透，不是。只要你掌握到彼此相互不安定的相互依赖关系，即使是很浅的也够了。就好像你用一只手指是沾个海水，浅的就可以了。有的人喝了一大桶，我还不确定呢，都那你就去葬死算了，那还能怎么样呢？有的人只要喝了一点沾到，他就以此类推，都可以的。所以佛法的辩证不是说往下哦，就是无穷尽的那个，你不是说你懂了一些名相，懂了一些心法设法的道理以后，你这样就去看，你看的什么？你要看到它的什么相互此生彼生背后所建立起来的无自性的道理，这个抉择才能现前。这个道智慧才是现前，不是说我给你一个东西，然后就像我给你一个器官啊，你要胃在哪里嘛？打开就在这里啊，你找到啊，找到又怎么样？你把这人还是当真的人啊，还是当做一个有自体的？你找到了有这么一个相状啊，乃至有的人修到最后现出观察到即为出来，你想的，这里会讲是你想的，不是真的。那我们现在在谈这个设法的时候会有什么意义？第一个，我们不破设的相状，因为你看啊，这个我们讲到体相用是不离开的。那为什么也是种种这些相，这个相的原理在哪里？所以在解析这个道理的时候，像我们来讲，我刚才讲说，如果根性很高的直下能马上知道啊，一切是无自性的。但我如果以我们来讲，我们必须要以我们现在能感受的经验成，所以禅定在这一点上是不是有用？它把你呈现出来，然后再以慧的抉择，这时候就能悟入嘛。啊，那现在就是说我们不能完全都没有啊，我们必须要有这个相的现出，对这个相的理解，从这理解里面才能去体会它里面的道理。啊，所以在谈设法的时候，有没有将设法的种种相状做一个分析？有。他又会不会承认他的世俗谛？这个这样的后头我们这样讲的，到前后这样一直讲的，这有没有符合的中论里面谈的离开地，如果离开世俗地不得第一地，一样的道理。好，从依他起的种种现象里面看到那种不当的辩计执，辩计执你能直接讲说辩计执是错的吗？什么叫辩计执？哦，辩计执就是对一个法的不当的一种执取。那你为什么知道它叫你对它叫做一个不当的执取？因为你看到它的升起因缘，所以那个本来没有的你生了。我说你要辩计执，我们都知道要去辩自执。那什么叫辩计执？因为它一定是有一个对比的，就是说法是带这样的因缘生，在这个因缘当中并没有那个实之法，怎么会有你这个执取的相出来？所以这叫辩计执。所以辩计执在解答辩计执的时候，他能不能离开世俗地？他不能离开，他必须要尊重于世俗地的这些差别来悟入的。好，所以你看他在谈的时候会不会谈到，我们觉得啰里啰嗦，他谈了那么多现象，那尤其是谈即为啊，那乃至后头会谈到法为什么会这些变化，因为你就是从这个变化里面生殖的。那我跟你讲，这些变化其实是有来源的，有理由的，而这些理由全部到最后回归到什么？唯识性。这样你就能信受这种唯识性的观念和修学。所以你看啊，他会不会离开这个种种变化的一个说明？不会。所以佛法微妙的地方也在，它不是纯粹一个建立在一个宗教信仰当下而忽略的眼前，尤其是唯识学。唯识学把现象的东西做得很充分的说明，当然也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现象，但相对所有佛法的解释，要么就部派的毗昙也谈了很多。那以大乘佛法来讲，就是 瑜伽行派这个唯识的讲述。那所以说对我们来讲很容易误入，就是说因为他的道理讲的现象也为我们现象做说明，而这个现象的说明又不离开佛法的原理，所以他可以等于是说佛法的东西可以解释世间相，佛法的原理可以解释世间相。那你既然佛法的原理解释世间相，世间相的升起是这样的因缘，当然要跳开对世间的执着也必须要从这个点。所以还是跟我们以前讲的，你的灭道还不离开你的苦集，所以世俗地的这些升起生灭相啊，必须要从这个唯识的道理去建立的啊。这个昨天刚好在谈那个色大圣论的时候，在刚开头开头没多久已经用了好几小时了。那色大圣论有一个词，他在后头，他有就是第一部分后头他有提到，他能摄大圣一切法啊，而且你必须要信受他叫真佛语啊。那这个代表什么？那我们在持守这个法的时候所代表意义，就是说我能将所有法的教大圣的教理行果，再以摄大圣论唯识的这个道理做完整的说明。这绝对不是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因为瑜伽师地论尤其是更根源的，那既然摄大圣论尚且这么说，也就是说当我能了解摄大圣论的时候，其实所有大圣的教理行果我能说明，能该摄在里面。因此我就讲说，修学这个人应该有这种信，就是说你讲中观我也可以依唯识解释你的中观道理，没问题，该摄。对，你跟我讲如来藏我可以，你再讲四出世间法我都可以以摄大圣论道理该摄这一切的道理，你必须要有这种信心和知见啊。因为他这不是说我们，他只是一个理论或是一个夸大的啊，而是一个道理上的一个事实。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说我们道理学完的时候，但我们不能产生一个对这个道理的完全消化，因此对世间种种一切的道理的解说我们没办法，就出现这种问题。那实际上你应该要信受它是如实，所以叫摄大圣论啊。我们很少去开发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认为它只是唯识里面某一个论。可是所以说我们现在在修学缺少一个对法的信心啊和恭敬嘛，所以我们知道他在讲什么，但你都不认为他是可以概摄一切大圣教理。那我认为可不可以？其实我还是一个好学生，我相信可以。就算我不是真完全懂，我也是仰信他一定可以，不行一定是我笨。我大概也是这么认为。那实际上法是如此。好，我们现在回头来看我们的这个道理。所以现在我们谈这个心，这个摄法，希望大家也能了解它的位置在哪里啊，了解这个摄法的那个种种相，以便于回归到唯识心去啊，那唯识的道理。所以在世俗地的这种种种的法的安住相啊，你唯有你更清楚了解，你才能知道说，后头我们在建立法的根本立场的时候，根本认知的时候，你会能信受。因为没错，他已经充分跟我们说明这些现象的来源了啊。好，我们上次讲到这个，我们再下一个。如经说，有等心诸天，成于人中，如是如是，知心魔隐其心，随此修立，住一毛端，空亮地处，辗转更互不相妨碍。我们前面不是讲到一些修持的啊，乃至这个维系像极为啦 啊，这里面他谈到的说，这个有等心诸天呐、啊，有等心是属于这个色界第四禅的那个所居的这个天呐、啊、乃至三果则也是这样。那这个有等心进居天的这些等心天呐、啊，因为他们不断的修行，又他们的心很自在。所以随他们的修行，他住在一毛端的空亮处啊，辗转更互不相妨碍、啊、像我们就要有一定的地方，我们对于色法的执着比较坚固 啊，我们的心比较粗重啊，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受用很大的东西才得自在。可是这样的一个修禅定者啊，圣者，他即便在一毛端里面，他依然得自在。那你看啊，这个我们如果从这里来谈啊，他讲出这个现象，这个现象是修这个，你我们注意看啊，这个在谈这个道理啊，在瑜伽师里面谈到很多的现象啊，你在语气上让我感觉说怎么样，的确是有这样的人。我这么讲就是有些地方让我们的感觉好像在讲神话故事，哇，很殊胜。可是啊，在瑜伽师里面读起来有点意思，就是说他讲这些很殊胜的现象，同时他也跟你讲理由在哪里。那既然有讲的理由，又讲这些现象，表示什么？可以修的，每个人可以修的。像有时候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啊，某某人现什么神通，哦，怎么样，在一个极小空间里面放大量身相，怎么可能呢？这个小地方的设法当中，他怎么容受这么大的东西？怎么会有这种现象呢？那这个我们一听了以后就觉得啊，好仰慕，可是我就觉得好像很难思议。那可是在瑜伽师地论里面的讲述，你发现他讲这些很神奇的现象，就是很淡淡的，就是有这么现象，理由在哪里，就这么一个理由，他也说出理由。那既然给了理由，就表示说只要你达到这个现象，你就能得这些。好，所以发觉就是说，原来从这里面看到一种信心，就是只要我们依着修行，这些修行的广大功德力啊，其实只有一个修行人来讲，其实都是可得的。好，那在这里谈要讲说，如是等辈应当观思维观察色应物类差别啊，这些人你必须要能观察这个色的法的差别。这里面是怎么样？那这个《了义灯》里面他有提到，定等起色是无执碍。为什么？它是由定力所现色啊，所起的色啊，本身不没有一个对爱相。对爱相的时候，像维摩诘居士《维摩诘经》里面那个很大的这个从他方世界引进来的到方丈室里面，它不会障碍。那这个问题你要讲到从定乃至从他的心意识智慧心所现出来的，其实你就可以去意识到说，其实色法有没有绝对自性？没有，有的话就会出现冲击对爱。所以你看呢，修行定力越强者，他所产生的对色法的自在性是不是越高？越高，他的变化性就越大啊！是不是从这里就可以感觉到这种现象哈？所以说，你看他有，你看他的理由，他说出一个理由：曾以人中如是知熏魔引其心，这个其心才让他后头一住一毛端空亮地处辗转更互不相妨碍。所以重点是在其心，因为他的心的自在，所以他才有现这样的等量的一种功夫出来啊，这样的功德出来啊。所以这个在数据里面也有谈到，那个为是数据里面啊，叫无色天遍身万亿共立毛端是平等心。然后接着他后头又讲，无色现色淡定所生以会不均故无通也啊。这个现色的话，那因为无色界的他通就不容易，因为他的定强，但会没有。那无色界里面他可以怎么样？他能变，他能生无色圣天，变身万亿啊，变身万亿啊，他能共立毛端。因为他对于色法这一方面啊，因为无色天啊，无色天为什么在色法上能这样？因为他们对色法自在，无色他能厌离色啊，所以他能不为色所束缚啊。啊，虽然他没正式的破色蕴，但他能厌离色，所以他的色的那种束缚，你看啊，我们的束缚在哪里？你挂碍处是束缚处嘛，你执着处是束缚处嘛。他一色不挂碍的时候，一色自在啊，所以他一色的变化里面，他就能广大，就是这样。好， 那我们看，问诸极为色由几种相建立因之啊？答：略说有五种相，若广建立，如本地分，本地分里面有说哈。那我们可以自己查，何等为五？就是说，你诸极为色有五种相，那几种五种哪五种相哈？那何等为五？一由分别故，二由差别故，三由独立故，四由住伴故，五由无分故啊。那我们看到、哦、这里面都透出一个，诶，这种看法跟部派的看法不大一样。部派啊、哦，像一切有部相，认为极为是有的。那极为是有，但怎么个有法？当然，他们那个有法跟我们现在讲的有法也不是那么完全一样了哈、哦。不过他就确认有这样的法，所以当我们在认为说声闻人，他们也证阿罗汉了、啊，但他们就认为色啊。我空法有，他们的主张的确是如此，是不是？一切有无就认为我空法有，所以我当大圣行者在认为他们的不究竟的时候，是不是有他的理由？因为他自己本身由诸阿罗汉所成的，像比如说大毗婆沙论，或是像一切有部的这些阿毗昙，他们的确是这么样的认知的啊，而这些都是他们的圣者所流传下来的。所以他们在看佛法的时候，他们体会到的这个智慧所开演出对这个法的认知，所以为什么他们无法究竟圆满活道，是不是跟他们认知有关？有关，其实就是有关的啊。然后我们要这样看哦，他在唯识里面怎么看待这个极为分别建立者，为由分别觉慧分析诸色，自极边际建立极为，非有体有啊。是故极为无生无灭，亦非色啊色聚极啊极为成啊。啊，就是说，你看啊，他这里这句话其实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观念哈、啊。这个《显扬圣教论》里面讲，为诸极为，但假想力啊，自体实物。显扬圣教论就讲啊，为诸极为，但假想力。我们的所谓的极为，就是世间法的最微细法，好，最微细最小单位。什么叫最小单位？我们的科学现在还继续在找，那能不能找得到？他说，那我们现在我们的回头来看，我们现在世间的这个极为有没有？你会找，那怎么找得到？以我们现在依众生业力，以众生分别心，以众生的种种知趣，以众生种种因缘的具足，他会看到什么？业力所现的那个极为相，有没有相对客观性？有。而这个所有客观性建立在什么客观性？我们都是人。你有没有听懂啊？对吧？我们都是人，我们是人，所以我们都有这样的共业所感的气世间，所以有这些设法的不断层次的不同相。所以依业力，依种种知具，它可以一直往下看看，看到细微，在世间人来讲有没有？有，有。像就像我们现在，请问我们现在是站着正立的还是倒立的？因为我们地球在转啊，在转，不小心转就掉下去了。为什么？因为它一直转，啊，转不好就甩出去了，那甩出去再拉回来。哪天转到底下，哎呀，那个地球不是圆吗？啊，有些是在下端的哈、哦，那转那不小心就掉下来了。可是你看啊、哦，当我们每个人都倒掉的同样位置的时候，你发觉那个站正常的反而是倒掉的。是不是？如果大家都倒掉啊，那一个站好好的，那一个哎，你怎么倒立啊？你们才倒立的，我倒立。可是因为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倒立，所以你变不正常，所以我们叫杜鹃窝。杜鹃窝就正常变不正常啊，不正常的变正常。那因为地心引力的关系，所以我们没有感觉到我们每个人都向地心吸引去嘛，所以我们就不会有那种，而且又没有相对的位置。我们如果看到差星球每个人站这个样子，我们都照这样，就是哎，我们倒立哦。不过他们也认为他们倒立或是谁倒立，就是谁对谁错，就看还是多数了啊、哦。可是因为你看哦， 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说我们都很正常？因为绝大多我就是世间里面都是这样地心和以地心引力的关系，所以大家又没有一个相对参考的位置，没有一个绝对客观的位置来看我们有没有倒立。所以你看啊，我们在地球里面明明已经到地球的下半端，照理讲应该掉下去的，结果没掉下去，每个人都倒掉，而内心的吸引力又像地心，所以每个人又很正常，我们都站得挺挺的。其实你敢肯定你是站挺挺的，而不是掉下来的。好，那我讲这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看一个东西的时候，有没有这些具体的在某个意义上客观的现象会呈现？会。所以科学有没有用？有。为什么？对众生共业来讲，对你绝对有用。所以吃摩德拉斯可以防止拉肚子，有没有效？有效。哎，不过要看对方。像我们台湾人去那个缅甸啊，得到那个疟疾啊，没用，要吃他们的药。我们的药去没什么用。你到印度去啊，拉肚子，你算了，如果很严重，你就去给他看，打一针，吃个药 ，OK。你的再怎么吃都没用，拉得快没力的，啊，自己带去的药都很多，怎么吃都没用，去一下回来 ，OK。他们的那个病毒都很照顾对方，自己的人来吃才有效啊！哈，我们这种私底下有 commission 的嘞，哎，你不吃这个哈，不让你过，都已经官商勾结好了，是，哎，所以就是很奇怪，为什么在那个相状里面，它的业力，它的那个作用，当然我们当然有其他理由，说不定他们那个药是不断在更新啊，哈，很符合他们的体质。但这个在这个设法当中有没有这种现象？因为我现在谈这个东西，就是说，第一个，我们不坏世间，科学还在进行，啊，科学在进行，说有这些法这些法，其实唯识从来不否定这些。那为什么我们明明为什么我看的他看的都一样？业力啊，在这一期众生的这样的业力当中，它有一个共同业感所形成的事件相。当然这个共当中是不是有不共？还是有不共啦、啊、还是有不共。可是就一般世间外相来讲，它有共，所以它可以借着大家共同的业力，意在这样范围的业力的感应当中，它在看有没有客观相出现。有。所以在我们禅修里面，会不会看到客观的设法的某些相对客观的，所谓客观就是大家都一样的这种设法，它能不能看得出来？可以。我们想说唯心所变并不是乱变，变得每个人都完全你是你，我是我，不是。即便是唯心所现，也有业力，你的心被业力所束缚，必然顺应这个业感所现的相，这个规矩你不可能轻易跨过去的。所以在这个场合里面修的次第，多数人其实都有类似的经验。为什么？共业所成啊，你来到这里就是这样的业力啊。啊，可是其他类众生就不一定了、啊。所以在这个道理上，我们要讲说，你看由分别觉慧分析智啊，诸色智及边际建立即为，这个边际在哪里？所以这个即为是一个假想词。所以谁什么谁众生的智慧不同啊，他所建立的即为是不可以啊。越看越细，是不是？可以啊。所以我们的即为，你看啊，啊，他有人现在禅修，有人啊看到即为，有啊，有人说他看到即为，你的即为跟那个人即为其实不同啊，没有一个，除非即为是客观性，除非即为是客观性，你的见的即为跟我见的即为才会一样，完全会一样。那为什么？在某些情况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即为，随禅定更深细里面，他所觉观出来的即为相不一样，会不一样。所以建立即为，那非有体有啊啊！所以这个即为无生无灭、啊，这个无生无灭后头有讲。这为什么即为会有生灭啊？即为怎么是生灭？怎么一个生灭？即为是因为我们在认知上给他安立一个法的最小处啊， 所以在我们今天跳开来这个经典的道理，因为你在你观察的时候是依于你的觉慧所认知的极微相，就是最小。那最小本身你自己的认定里面，你不能为让它生灭，所以它没生灭。否则那个，你看这是一种互相矛盾的东西啊，互相，你认为它是极微，你如果认为它有生灭，它就不叫极微。那违反你认定它极微啊，既然极微本身能不能再分，那不能再分怎么会有生灭？在你的内心里面，就好像说在你的认知，如果这个法是有用的话，你撞它会不会起包包？就起包包，因为你实际上受用这个法，所以这个法在你内心产生的固定的直取相出来了，是不是？所以在极微上，我们都跳开这个道理，极微本身有没有生灭相？就你在观察的，你认为观到极微的这个极微，它只是一个你认知的最后点，它会不会有生灭？它其实没有生灭。所以这个没生灭是从哪里来的？假想力的，是吧？极微是假想力的，无生无灭也是什么？当然是假想力的。哪有说极微是假想力呢？无生无灭是我确实看到的，那不是互相矛盾吗？既然极微是假想力的，那它的假生灭相，它的无生无灭也是因为这样的假想的所生出来的所有相状啊，不是？它叫一致啊。哎呀，这个就一灰色寂寂寂啊，就是它也当然它是最极微的嘛哈。这个讲生灭的后头会再谈啊，我们来看接着啊。差别建立者列说极微有十五种，为眼等根有五极微啊，眼耳鼻舌身，色等境啊，色身香味触啊，有色等境亦五极微，地等极微互有四种，地水火风啊。再过来，法处所摄食物有色即为啊，有色即就有色即为有一啊，法处所摄色也就是说，当我们设法安立处啊，只要你设法安立处，这个即为相可以从这边去建立不同即为相出来，好、啊，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法身，它就有这个法的维系处。有这个法的维系处，所以是相对的啊。这个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谈就可以了。独立建立者，为四即为建立自性故啊，就是一个法一个法，哎，就是说他这里讲说一法一一自相建立啊。所以独立建立就是这个法有它的一个独立自相啊，就是说四即为建立自相啊，这个自相就是有它的一个独特的一个属性，独的特性，有别于别的独立啊，有别的。所以像我们来讲地大水大啊，这个极微有它的志向，有它的志向，那大约我们知道一下有这样的一个情形。住办建立者为聚极微，所以则何？以地等极微处所有为有余极微同聚一处，不相舍离，是故依此力聚极为，有这种聚极为啊，就是说在一处里面呢、啊，有诸极为啊啊合在这边不相舍离啊，不叫就不相舍离，那这个叫做聚极为。问何因缘故，诸有对法哈、啊、同处一处。不相舍离而不说明啊，无对性也。就是说诸有对法，你看诸有对法，有对爱性的，有对爱性，有对法，有对外法，他就讲有对外法同处一处，不相舍离而不说明无对性。既然他能不相舍离，不相舍离，那你怎么是又是有对法？既然是不相舍离，你为什么不讲说它是无对法？哦，互相不对爱，因为一般法来讲，就是说它为什么能相互融 融合在一个触手里面，有众多机会。那既然能不相舍离，应该是照理讲设法是有一个相互执爱的地方啊。那怎么他还能互相不相舍离，在一个触手里面不相舍离？那照理讲不相舍离应该就有一种无对性啊，无对爱性啊。诶，那这样是不是会产生一个互相矛盾的？既然能共处一个地方，能和合在一处哦，我们讲的是对法同处一处，那这个怎么会能有这样的？他就问这个哈，答：随顺转故，有彼辗转相啊，相随顺生，不相妨碍啊。哈，哎，这里面啊，最主要它是有一个道理啊。哎，我们看下一个，这个下一个就有一个道理。我们下一页啊，又有如是种类之业增善。啊，真上所感如是而生，为什么这些业能这样的受用？我们在这个瑜伽数据瑜伽记里面，他有讲说，诸色之中啊，有相违者，各具处所，有一无二。好，你看哦，他谈的一个道理就是说，诸色中如果有相违的，那只有你存在，有你就没有我，有我就没有你。相违，注意相违的就没办法。若相随顺，则一中有多，又有如是种类之业增上所感如是而生者，此由业故。注意它整个核心在哪里？业。你只要在谈这个道理，你如果发觉就讲不通的时候，你只要回到整个唯识的基本立场在哪里？业感，从心意识起的业力所起的这种种差别。所以当我们的业起对一个法产生随顺，就是说业力随顺，随顺我们的妄想分别的时候，随顺我们的执取的时候，在一处里面有多极为，为什么？我们不是讲吗，业力是这个极为是什么？是假想力嘛。所以他的假想只要在你的认知里面啊，在你的业力的认知里面是随顺的时候，它的存在就不障碍。可是如果你的认知是障碍的话，你就会汉格，就像我待会走过墙壁，我一定会被撞回来，因为什么？我认为它是相违的。但那假如我们神通的话呢，就过去了。为什么？我心自在，我认为不相违。所以你相违的话，它就产生汉格；它都不相违的话，它就能同处一处。所以对我们来讲说，我们之所以会有一些不自在的地方，最主要是它还是以业以心呢、啊，以业以心来所生的。哈，他说：何以得之有多？一切色聚，一切色根，共受用故啊！啊，就是一切色聚，很多色，你看我们吃东西，第一个有味觉，还有嗅觉，还有视觉，就在同一个东西上，只要这个法是相随顺的，在一个法里面是不是产生诸多功能，又能被你吃，又能被你闻，又能被你怎么样，是不是？为什么同一法？因为同一法自这些同种相状和合不相舍离的处在一处，就在这个色物当中，这个色物当中具有众多的因缘性质同时聚集在一块。那如果一下这个东西是相互矛盾的，比如说在某些东西佛里面那个水性啊，暂时就显不出来，这时候你会看到，你就看不到它的这个东西的那个物的志向在这里面能合在这边啊。所以他讲说，摩取于物最细小者，具有诸尘啊，眼见是色，鼻嗅有香，它就在一个地方啊。所以说，我们要从这里面可以看出，只要因为业力的关系，业增上故啊，就是后头讲的业增上故啊，所以能在一切处里面，在一处诸即为能在一处里面啊，它能和合不相舍离啊。何以故？一切色聚，一切色根共受用故。啊，因为我的色我的根需要这个尘， 你的根需要这个尘，我们在大家这个业力的功根要有受用这个尘的时候，这个尘所种种相它就能集聚在这个地方，一处具有为其他根所共用的这个性质就会呈现在这里面，是不是？哎，若意识者，一切具中会有一切地等诸色不相舍离，若而眼等诸事境界遍不遍满一切具中，如是应无遍满受用啊！哈啊！如果意识啊，一切具中啊，会有一切地等诸色不相舍离啊，他必须要因为这样的道理，他说，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如果你有相互冲突啊啊，相互冲突的时候，这个法就怎么样，就不能遍满在一切具中。好，相违的时候，相违的时候，所以必须要随顺。如果不随顺的时候，若意识者，一切具中会有一切地等诸色不相舍离，这不就不是这样了？所以重点是在舍相随顺不相随顺，而这相不相随顺，这跟你的就好像说，当我想要在这边得自在，但你的业力不随顺你的业力，不随顺你的妄想分别，这个法在这里不能现。因为我们不是，我们稍微在这里先提，就是说你的相分从哪里来，你的境，这不就相分吗？相分哪来？那还不是心所现？那心呢、啊、心要自己先合、啊、先合那个相才如是随顺现这个相。你的心没这种种子，没这种因缘升起，它能现出这种你念心都不任何认可的东西，你认为怎么可能啊？他就，当然这除了妄想心之外，当我们要讲说，如果在你的业力里面，这个东西是不随顺你的业感的时候，它起不了这种相分出来，所以它能不能合？不能合。好，好，我们再看哈，是故当知，定有诸色同一处所，不相舍离啊。这个他是做个结语啊，又有诸色。或一事处互相妨碍，或一事处不相妨碍，如中有色等，而彼诸色非无对性啊。这个就是说，这个彼诸色非无对性，它有没有对性？它有对性，但它重点在哪里？它要看它有没有妨碍，它有没有随顺啊。所以，若又有诸色，或一事处，并不是它无对性，而是怎么样？因为他前面讲说，既然都不相舍离，那你今天讲就无对性。他说是有对性，但他怎么样？他随不随顺？还有他有没有互相妨碍？如果他不相妨碍的话，他这个地方里面啊，怎么样？你看中游啊，中游的飞来飞去的，任何地方都挡不住的。他有没有设法？他有设法。那你有没有设那个有没有设法？有，他造船过去，但他业力你看啊，他碰到母胎跑不掉。他碰到佛陀的身体穿不过去，为什么？那这个就跟他有极细微，因为在你那在法上，他这个无法超越他的分别心啊，就是说他想要过去，但他的业力啊，他的妄想业力啊，已经在这里结这个缘了，所以就算他有这个心，但碰到母胎，他该受胎出啊。他穿不过去啊，那为什么穿不过去？谁让他穿不过去？他的业力让他穿不过去的、啊，谁让他穿不过去？自己穿不过去的，就像说墙壁能不能穿过去？是你自己让他穿不过去的，不然其实也可以穿过去啊。那现在硬闯的话，就装个包包而已，没什么用。哎，他为什么穿不过去？因为业力，所以他相不相顺，跟他里面讲业增上。跟随顺跟妨不妨碍，是不是说同样你为了要解释这些现象，它有这样的现象，但它为什么有这些差别，根源在哪里？你看它整个这样的一个解说，现象的解说其实也回归到它唯识的道理上，唯有这样才能解释这些。好，好，此中道理当知一二啊。你看看它的解释啊，这个解释我们那个新本的那个倒数第三行，当知此有如是种类之业增上所感，有故有如是爱不爱别，就是这一行就对了，是不是？ 当知有此，当知此有如是种类之业增上所感。所以并不是有实质外法来生障碍，实际上是业增上起种种差别的。好，我们看下一个，四三三四页，无分见利即为者，为非彼即为更有疑分，非具性故。就无分的意思，就是这个即为是一种有点像逻辑上的一个关系。怎么样？有分的不叫即为，即为的无分，就这样。好，有分的不叫即为，那有分的不叫即为，即为的是无分。所以呢，无分建立即为，有为非彼即为更有余分，就是说不能再切的，不能再切。所以不能再切在哪里来讲？因为我为什么说有些人在见即为的时候，他认为他见到这个即为，他不是客观即为。好，为什么？因为随以不同等量的又不同量的圣者在看色法，他所见啊，他能更细的看到法色法的真实，更细微的。所以你看呢，到色界顶天的那个色法就完全是很殊胜的。像我们你看欲界天色界底下底层的色界天的天的相色法相，那个色相都层层不同，好、哦，层层不同。在以他能所觉察到的色法，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觉得，以一般来讲，我们相信啊、哦，这已经很庄严了。如果你能想象这个地都是一整片是钻石，是什么？那当然，钻石很密实、很细密、很坚硬。那我们现在有些东西还有粗糙相，所以你当我们要看到这种粗糙相是业力所限的。可是当你的业感的时候，这个色法是极为细腻的时候，这个现的这个色法是晶莹剔透，杂质就不见了，因为你所见色不同啊。好，诸具极为可有细分，若极为处为极为此处，更无细分可惜啊，就聚集为可有细分，但如果就单一集为，就集为，它没有细分。那如果你的细分本身违反你对集为的认知，好，不可能。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